各位同修，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瑜伽师利论。我看到有一些同修，从别的班、别的课、别的道场来，都很好。我简单的说一些小事情，应该这么说吧，大概不要管我讲的好不好。你愿意的话呢，就是对自己啊有这一个期许，就把自己把这个机会了当作好好学习瑜伽师利论的机会啊。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希望大家或许你可以试试看嘛，听一两次。我们不会讲得太深，也不会讲得太难。那决定之后呢，不希望有人中途退出。我们要用得到瑜伽师利论的批寻记做课本，这个我当初在那个给基金会啊那个课本的时候没有想到，我是用你们现在拿了这个这个封面的哈，我是用福研佛学院他们整理的电子档，后来发现其实就是批寻记。他的科判段落差不多就是批寻记，不过因为他们有把标点符号有增加了一些，也可以看啊，也可以看。那因为我们这一次大概到卷五吧，已经印了，所以还是可以用。不过我仔细想了一下，这个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当然我们都知道妙净长老有讲过这个本地分，其实在台湾目前我所知道的还有法师也讲了，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完全流通到外面来啊，是这样。目前在佛教的佛学院呢，也多多少少有这个课。当然大家的学习啊，对瑜伽师利论呢都是非常的重视。那瑜伽师利论其实有很多的内涵呢，是修止观，还有的就是唯识。我们等一下会看了，今天有补充，从这个顿轮记里面印出来了，就会明白这本论呢它的内容的涵盖，以及我们可以从这本论呢学到什么。那我还是想讲一些小事情。那么这本论当然很殊胜。我们古代的注解呢，当然有窥基大师的注啊，这个注在藏经里面都有的，不过没有全。比较全的就是顿轮记，这个顿轮记，它的篇幅是比较大一点。在批寻记啊，我们现在可以用的参考书，主要的唐朝的古代的就是这个顿轮记。顿轮记这是唐朝的法师叫顿轮法师。有的地方把它印成道轮啊，这个都无所谓。那他收集的大概十几位哦，包括玄奘大师、窥基大师、圆彻大师，很多很多他们的那个注解。那近代当然大家知道，就是民国那个时代，大陆上很有名的叫做南欧北韩，就是韩清净老居士。那当然他也编了这个批寻记。我们基金会印了，但是他们希望请的人要填一个申请表。那个申请表的意思就是你确实要研读哦，那他们才愿意跟大家结缘。但是因为我们会用批寻记做课本，其实我更希望用顿轮记做课本。那么妙老在讲这个瑜伽师论的时候啊，他并没有怎么看这个顿轮记。那顿轮记连这个就是韩清净老居士啊，如果你们看他的批寻记的最前面的序言，他有说到的，他说到三种书啊，他说他要学这个瑜伽唯识啊，他最初就是用俱舍论、成唯识论这两本著作啊，然后再加上顿轮记。当然他后来觉得俱舍论啊，他这是他用的话，他说俱舍论呢不通大圣。是的，俱舍论的内容 多半是怎么得阿罗汉，不过也有讲到佛的不共的功德，但是里面没有广大的这个菩萨行。他说成为世论啊，当然也很好，但是呢他认为成为世论里面十大论是很多不同意见，引这个一切势力论各方面各有不同的意见，他觉得应该要找到根源。那一切势力论是根源，他甚至说如果一切势力论不熟读啊，你不能了解为什么十大论是他的各自的意见的那个基础。好，那无所谓，我们刚好在基金会这个礼拜刚好可以讲完这个成为世论，然后这个聚舍论大概也讲了一半。这个聚舍论在藏传佛教也很重视，他们没有成为世论啊，聚舍论他们讲解也不是完全按照释迦牟尼的著作来慢慢的讲，他们会用藏传的祖师写的比较容易懂。刚好我们学的聚舍论，学的成为世论，现在来看这个一切世论正好，非常的好。那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大概当然最初在这也是一个小公案，也要感谢净空老法师、净空长老。我自己念大学的时候呢，曾经到这个景美的华藏图书馆，有一个晚上刚好去了之后，看见他们的玻璃柜，就像这样的玻璃柜竟然放的有一些势力论，那个是瓶装本的，瓶装本六本，但是旁边有一个标价。那我是大学生啊，也没什么钱。那个晚上老法师在，我看见老法师从楼上的楼梯下来。之前那个夏天呢，我们在嘉义的梅山禅林寺有办一个佛学讲座，那老法师来讲，那个时候老法师讲唯识，大家可能很少听老法师讲唯识，我们也有皈依了，当时我也当台大的佛学社社长，总而言之就有点总之请老法师送我一套，那他果然就送我一套。但是他说了几句话，他说呢，他说他其实不赞同这个华藏，当时他们大概华藏图书馆吧印这个书，这个书是金陵科技处、啊、印的那一种，就是有点像木刻版那样的，字大大的，那个中间有一条线那样，很庄严的。他说呢，因为没有人读一切势力论了，在30年前，我念大二大三的时候，30年前台湾确实没有什么人大概知道这个名字吧，真正看一下的人不多，有这个书的不多。那当然我请了之后我拿回去看，我当时问老法师一件事情，我说如果我看不懂啊，可不可以来问他，因为当时我刚好暑假就住在景美很近，这个过一两个红绿灯就到了。可是他说你也不要来问我，他说我也不懂，老法师很客气。但是这个因缘呢，我也就慢慢看一点看一点，我一直都很感激这个因缘。后来我们台大哲学系也有这个课，就是唯识的课，我的老师有讲一点这个成为世论啊，或者唯识三字颂等等的，他是梵文的老师。好，那为什么说这些事情呢？后来当然出家后啊，在妙净长老座下，我们的佛学院刚开学啊，我是在刚开学的时候就剃度的，所以有完整的听色大乘论。另外我们就接下去就是听讲这个一切势力论，我没有听完，因为后来有个机会啊，有人邀请我到大陆去，在中国大陆还有机会去西藏。不过我真的要讲的是说呢，在庙的坐下听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觉得似懂非懂的。那当然这也是现在讲起来都十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台湾有不少人在学习，妙净长老对一切势论呢，这个推动的功劳是值得我们尊敬。当时他一开始也是像我们今天一样，有引印这个《顿轮记》，《顿轮记》前面讲的这个初发论端，就是这个一切势力论呢， 从他的内容，从他的造论，从他的动机哦，来鼓励大家的。所以我也是希望这样子做。就像我刚刚讲，你不要管我讲的好不好。我现在觉得跟以前比起来，或者跟这两三年来比起来，大概没有什么困难。有的是用的本文，还有这个批寻记，乃至顿顿记哦，在我的看了解上来讲，没有什么困难。这里面也有很多的维持啊，很多各方面的。那有困难也没关系，有困难才能够有进步。但你不要管我讲的好不好，我当然尽量能够，我想要详细的讲。虽然有同修啊建议我讲的快一点，但是我感觉因为妙老已经讲过一遍，妙老讲的我们当时都有把那个录音啊写成文字档，我今天也印了一小部分了。那已经有这个文字档在那看了方便。那如果我们现在要来讲啊，应该就是多补充。那妙老当时的批寻记他用了一部分，另外顿能记他没有什么，因为顿能记里面有太多不同的这个注，不同的法师的意见。那我们那时候佛学院刚开始啊，妙老的时间很有限，他没有来得及慢慢去整理这些不同意见。那这些不同意见里面呢，也不一定有结论啊，是这样的。但我们现在既然能够有机会这样做，我认为就是宁愿花时间把批寻记、顿能记好好学习啊，这样我们可以为自己累积一个很好的，另外也可以为佛教界啊，为将来的比较方便。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课会要讲多久，如果真是本地分50卷嘛，那个基金会印的这个批寻记有10本，每一本有800多页，这个大概就是10本嘛，有100卷，每一本大概10卷，800多页，这个10卷800多页按照一个礼拜讲一次，恐怕就都要讲很长时间，但是我认为很有意义。那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我们这个成为师论刚好要讲完，那我们本来一直都在就是有点斟酌成为师论讲完要讲什么。我有三个提议，后来我自己最近又看了一下窥寂大师的书籍，还是觉得窥寂大师的书籍很了不起，它里面的那种细微，还有过去的不同的意见来自不同的经论，它有非常好的一种汇通。我们有时候看经论只看表面，包括色达禅论，包括瑜伽师利论，我们看表面有时候会觉得有冲突甚至有困难。其实差不多窥寂大师啊都把这个他能够讲的都已经把它汇通了。我们等一下如果或者今天或者下一次啊，会马上会看到一个地方会通之后呢，你回头再去看一般的经论啊，就比较没有这个冲突。回到刚刚讲那个韩清丽老居士啊，他的意见就是对成为师论认为，那我的想法是这样，这个可能是他刚开始，如果刚开始看到成为师论那么多的不同意见，确实会不知无所适从。其实我们知道成为师论多半还是以护法论师意见为比较完整，比较作为结论。那当时这个顿轮记，他对顿轮记也觉得顿轮记不好那个了解他的意思。那我想有个原因啊，因为顿轮记啊，大家知道在藏经也好，或者净定科进出的印的那个版本也好，他没有本文，没有瑜伽师利论的本文，他就是说从哪几个字到哪几个字，本文他引了就这么短，然后下面有注解，这一段引文可长可短。那我们现在我自己因为有电脑嘛，就把他这个本文补回去，否则的话你光看那个注解不知道他做哪个地方的。那可能他拿了版本是这样子，现在你大藏经的版本也还是这样子，所以他觉得不好用啊。那现在因为把它补回去了，就是像我这个地方印的， 这个顿能记阴阳面啊，我这个地方到大概也是到第四卷而已，有将近300页。因为这个顿能记讲得很详细，那我现在把本文补回去了，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可以把这个电子档给大家或者我们印，但是因为这里面的那个电子档是来自那个中华那个电子佛典，它的标点符号没有做得很好，所以用也是可以用，不过标点符号还要再进一步。啊，说到这一些呢，这当然有点题外话，不过应该了解我们现在学习一些势力论它的意义，就不仅仅只是对自己啊。我一直觉得，我有的同修知道我的意见，成为势力论，我们如果能把窥基大师书记聚色论能够把就是普光大师、法宝大师这两位的注解也能够吸收，他们的注解都是引用了很多像大比波沙论啊，在聚色论来讲等等，还有深圳理论，像这样的著作现在在台湾很少人研究的，我们透过聚色论马上可以学到他们的心得跟等于说一种整理，那这样已经两本论，瑜伽师利论如果能把顿轮记、毗寻记也吸收了，差不多，虽然要花点时间，差不多佛教的教理难不倒你。我希望我们对自己要对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鼓励啊。那因此，我希望一开始大家先把这个志向立定立好。那如果你真正能够往后啊这样用功的话。另外对于已经学习过一部分唯识啊或者聚色论等等的同修啊，我有一个希望，就是你可以把它当作有一部分是不是会相同类似，你把它当作一种复习。我也希望你把成唯识论各方面啊重新再看，绝对有帮助，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如果你之前没有也无所谓，这个学习啊都是要一次又一次的啊，是这样的。那我们就简单这样说明，有一些说明我们或许可以慢慢的再说啊。好，我们就来看这个瑜伽师利论。那请看，先看今天发的那一份，这个是从顿能记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包括马上会看到，包括这个瑜伽师利论，这五个字啊，都可以说的很多。那先看一下，这个就是论本卷第一啊，出发论断。对不起，我只印了20份，可能有的同学没拿到，那先请一起看一下好了。啊，这个出发论断呢，分六个项目来说明。啊，第一个叫做序所为，第二个章所因，第三个名重要，第四个显藏胜，第五是解题目，就是讲这个。瑜伽师利论呢，它的名字叫做解题目，第六才是四本文啊。我觉得这个说得非常好，我们应该可以看一下。先看这个第一序所为，我们直接可以翻到下一页啊。下一页有提出十个，它这里第一行叫做十番两缘啊，就是有十个，可以说是目的或者一种。动机，那么我们应该耐心看一下。第一个呢，为法久住，极力有情。当时妙净长老呢讲这个时候，我自己在下面听了，我也蛮感动的。这个为法久住，极力有情，这句话很短了，不过包括了整个佛法的精神。这句话啊，就等同于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印顺老法师啊。给这个正言上人勉励的六个字，就是这个意思。那六个字就是为佛教，为众生，为佛教，为众生。这个为法久住就是为佛教。啊，我们学瑜伽师利论呢，包括玄奘大师，包括所有的中国佛教历史上这么多的法师们，不管是到印度取经呢。或者弘扬佛法，我们所有的人的心情都是为这个为法久住，这个就是为佛教。 利有情就是为众生，这两个有密切相关。没有佛的正法的话，我们对有情对众生的利益啊，那都是短暂的，都不究竟。只有用佛法，佛法里面还要分，当然各自的根基不同啊，还要分这个得解脱或者成佛，还要分这个区别。以大圣来讲啊，那个要以成佛为究竟，得解脱也可以，因为有的人的根器啊，他的目标啊，只是为自己得解脱，那也可以。啊，这个在瑜伽唯识学啊，是接受三圣解脱的，接受三圣菩提。啊，这个我们都知道。第二个呢，讲得更具体，为圣教以隐没者从开显。为隐没者被心生。第二点呢，对于我们现前当下，我们如果多少知道一点现在全世界的佛教的话，你对这个第二项会有更深的感触。比方说中国大陆，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现在啊，佛教非常的开始就是蓬勃，我也去过啊。十几年前去过，那么去年又去过，这个寺庙很多都恢复了，可是呢，里面的这个佛法的内涵还正在起步，但是这个学习的人呢、啊，主要是不像我们台湾呢、啊，我们台湾学习的这种地方啊方式很自由啊，他们还有一些限制，有些规定，啊，那这里面呢，圣教已经隐没了。我们要有一种重新开显它。我要讲一个故事啊，就是我在印度的时候啊，从用看这个英文的书，看到这些传记，看到龙树菩萨、圣天菩萨、月称菩萨，还有这个无着菩萨呢、释迦菩萨的传记，我也很感动，感动到我非常想要去朝圣，想要去他们的出生、他们的活动的地方。去礼拜，那特别是无着菩萨、释迦菩萨，这个故事在汉传佛教的藏经里好像没有，但是藏传佛教他们有流传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要感谢他们的母亲，无着菩萨跟释迦菩萨的母亲，这个母亲不是一般人。这个母亲呢，她当时说看到佛教已经衰微了，特别是大乘佛教衰微了。他心里想，他只是个女人呐、啊，他哪有能力来这个担负起这个责任？他就想生儿子，儿子生下来之后呢，就要让儿子来做这个事情。这个很有意思。那果然，他生了孩子，生下来之后，就是把他们送去。他跟这个孩子讲，就我生你们下来的目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不是让你们在世间上啊，这个贪着荣华富贵，啊，那就这样。那当然，他们兄弟啊，果然不负他的母亲的所托，在佛教历史上啊，无着菩萨、释迦菩萨这两位，这个也有，当然我们都知道他们故事啊，实在是千古的美谈哦，是这样的。那当时这个母亲的心态就是这个意思，圣教已经隐没了。我们要令他们重新的发扬光大，这个事情我也有点感触。我因为去大陆上啊，那个时候十几年前了、啊，有的寺庙也刚刚恢复。后来我有机会买到一些书本，我特别要讲中国大陆的这个玄奘大师翻译的时候啊，他做过三个主要的寺庙。瑜伽师利论呢、啊，是他一回来到中国呢，第一年刚好一整年，第一年在贞观21年那一年开始翻译哦，刚好一年就把这100卷翻译完了。不过他当时可能不是住在这个大慈恩寺，我现在是要讲大慈恩寺。大慈恩寺啊，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啊，因为有一些外国人到中国去啊，也包括日本人， 那个时候已经有黑白的照相机，有照相机啊、哦。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当时他们拍的照，拍什么照？就是这个大慈恩寺，玄奘大师后来在这里住了十年哦，他中间的翻译都住在这个地方，阔寂大师啊，大概他们都在这个地方。清末民初的时候的大慈恩寺，荒废到什么程度、啊？我有空把那个书拿给你们看看，你们看看那个照片，那个寺庙的门口长了很多的杂草，旁边很多的坟墓墓碑，荒废到那种程度。这个是清末民初，大概在民国二十几年左右，有居士发心，然后配合当地的大概是政府或者军人哦，把它就是修复了一下，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哦，你很难想象。当然，这个经过一千多年了，大慈恩寺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塔大雁塔，经过战火各方面的，好，总之就是这种感触啊。再来呢，未隐没者被心生，还好佛法能够流传了、啊，还有一些法门，大家还能够知道，还能够修持，还能够了解，那这个要让它更兴盛。我往往我一直都有这个感觉，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态怎么样。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啊，一开始接触佛教，我就很那个时候我大学一年级，刚刚上大学才一个月，那我们去了高雄的澄清湖澄清寺参加这个大专佛学讲座，然后我第一次这一生中第一次真正在寺庙里面做完课，那个场合就是南部有将近十来个大专院校嘛，有些佛学社团大概有七八十个以上吧，我们一起做完课，我第一次拿到课诵本，看都没看过，怎么样唱炉香赞，怎么样念大悲咒，也没有人教啊，那才念大学一个月。加入佛学社一个月，学长也都来不及教。但是我发现我很感动，我发现跟外面的完全不一样。外面我们高中有合唱团，没有，可是当然现在你不觉得怎么样，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没有人指挥，就仅仅有那个所谓的法器木鱼要法器，这么样都是些年轻人啊，竟然可以这么的和谐，我是有时候根本来不及跟用眼睛看这样的，那我那时突然马上心里头出现一个念头，就是啊，原来我们中国的优良的传统保留在佛教里面，现在我们不觉得怎么样，可是你想看那个时候是这样，那确实没有错，只有在寺庙里面佛教里面保有了活生生的传统里面，也就是今天我们看我们今天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好，即有情界中啊，有种性者出生死，无种性者脱厄去，这第二项跟第一项完全一样，第二项讲的更具体，怎么样利益有情啊，有的人有这个解脱的种性啊，有三种种性，就是有解脱的种性，或者解脱种性里面分为阿罗汉或者是辟支佛或者是菩萨跟佛这样啊。那么有这样的种性，种性就是种子，那他们可以出生死。但是没有这种种性，就是没有解脱，没有那种无漏的种性的啊。无漏种子大家都有，但是你愿不愿意让它增长发挥啊，有一些人就是没有这个兴趣啊，或者我们说佛教里面有断善根的一禅体，那至少令他们不要堕入恶道，至少在这个人天啊还是不错的啊，那这个也是对他们的利益。最究竟的就是要成佛，能够令一切众生啊都成佛。第三个，为舍无见即有见，那么这个是也是前面两个的一个补充，因为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够 不能够得解脱。为什么会多恶道？以有情来讲啊，就是内心有这个颠倒，颠倒妄想。颠倒妄想啊，根本来讲就是萨迦耶见，或者是边见。这里是用边见来做代表，就是有见跟无见啊，就是无见跟有见这里。那学的佛法的目的啊，就要破烦恼。我们一般讲破烦恼，不过完整一点点讲啊，应该讲这个贪嗔痴慢疑，再加上五种见，这个学过唯识的都知道，这个是十个根本烦恼。这五种见也要破，这样子。那无见跟有见呢，唯识学或者越识论呢，告诉我们这个三自性，令我们了解啊这个世间的缘起，还有究竟的真相真如等等。第四个，未成熟菩萨性人唯一大教，这些句子就没有标点了。唯一大教遍于众诸圣，闻义行果生巧辩智，断障得果自他具体啊，这个也是讲的更具体。那么刚刚讲这个不同的种性呢、啊，这里把不同种性把它具体说出来。菩萨种性的人，那他们呢、啊，就用大圣，大教就是大圣，就刚刚讲的能够成佛的，成佛的这个部分呢，所需要的和得阿罗汉还是有很大部分不一样。当然包括我常讲的大圣是包括了小圣，有时候我们应该不要讲小圣，就讲比较初期的佛法。在大概五六年前吧，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台湾的人不太知道这个事情。在五六年前呢，在缅甸也是佛教国家，他们举国上下的佛教界，就是邀请联合世界其他国的南传佛教啊，曾经有一个重大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面呢，宣读还有等于说发表宣言呢、啊，就是说不准再用小圣，就是请大家不要再用小圣，希那亚啦这个字，因为在历史上啊，在印度佛教历史上，这个字是有带有不好的意思，带有互相这个看不起对方的意思。小圣大圣呢，根据佛教史的学者的看法，欧洲的佛教史，这个字呢，这两个词汇是互相看不起对方的，而且最初啊是，就是初期佛法的教团不赞同大圣的教团，那么称呼那一些人叫做大圣，然后大圣人才回过来说，那你们就叫小圣。好，总之他们有这个会议啊，我想我们尽量不要用小圣，就是用早期的佛法好了。那但是大圣是包括的啊，大圣是包括的，绝对不能够忽视，也不能够跳过。好，那这里面讲很清楚，这些闻啊、义啊、修行的过程或者它的成果，能够了解。然后呢，生这个叫巧辩智，简单讲就是善巧方便。菩萨的智慧原则上两种了，我们都知道，一种就是真实的智慧，契入无漏，契入无相，契入真如，这个法性空性的智慧。另外一种就是世俗智，阿含经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叫做法住智，缘起的现象这个法住智，然后就是涅槃智，这两种智都要有的啊，即二圣无性一一大教各于自身等等啊，一样生智啊断福。那刚刚讲那个生巧辩智也要断障，断障得果。那对于菩萨来讲，当然就是所知障还有烦恼障。我们在成为师的那个课啊，已经学了很多，也整理的过一些表格哦。那如果有的同学没有的话，我们将来会慢慢的补充给大家的，这个都很清楚，怎么样断所知障，怎么样断烦恼障哦，借由断所知障啊来包括断那个烦恼障，烦恼障啊先把它降伏。 菩萨是这样的，烦恼障降服了，所以他也不起烦恼，但是他着重在断所之障，是这样。如果有的同修对这方面不熟啊，你就看一下。那将来我们成为师人呢，希望给大家有那个 MP3， 有的有关的段落你一下子可以找到，找到你可以先听一听，就补充一些相关的基础。二圣的人也是一样，是这样的。第五点呢，为执着邪教不信大圣者，急于生经啊种种意趣迷乱毁谤者，令生信解。这个又回到刚讲的，有颠倒执着。现在这个颠倒执着讲的比较特别一点，就是特别的有一些已经呢被邪教所误导。这个邪教不客气讲，不仅仅包括佛教以外，有一点点包括太执着一些我们刚才讲的有一些。那么因为大圣里面大圣的特色强调空性，强调这个三自性，但是这个在初级佛法不是那么的充分。初级佛法里面有无我也有空，但是不像大圣那样的发挥有一些，包括我们就用释迦菩萨做例子，释迦菩萨最初啊也是学初期佛法，他当然也听到过大圣，但是他一开始并不接受，甚至有点这个毁谤。这个故事一般人应该知道，有点毁谤的。好，那瑜伽师利论啊也有希望我们或者任何人这样的人对大圣能够真正的了解。另外呢还有更细微的，下面讲的于生经啊种种意趣。瑜伽师利论是论点，但是它其实很多内涵这都是来自于包括阿含经啊初期的经或者大圣经啊。但是这里面呢会有一些不能从表面上去看的。这个经最主要呢比较难懂的就是呢里面隐含一些佛的另外的那种意趣，不能完全用字面上去看，就要经由论来解释它。为什么佛或者菩萨会用论的方式来讲法，就是为了要进一步来解释的。关于这个论呢，我们也可以下面会稍稍提到，我们也可以先了解一件事情。这个论最初就是叫做阿毗达摩，阿毗达摩的这一种特色啊，并不是到了大圣才有。比方说南传的藏经有阿毗达摩，我们当然汉传的藏经也有阿毗达摩。那在大毗婆沙论呢、有说明的，阿毗达摩啊最初是佛就有的。什么意思呢？佛的说法里面呢、有一些是用采取用这种论义的方式啊，比方说提出来之后呢，佛啊进一步的一项一项的解说。其实佛陀也常这样讲，讲一件事情，然后他会说下面呢这个又分好几项，然后每一项怎么样每一项怎么样。像这种方式就属于阿毗达摩的论义的方式。所以阿毗达摩的开头就是佛，所以南传的大藏经呢，他们认为这个南传七论呢，就是这个是佛亲口说的，佛亲口说的，并不是后来的人所编写的。在北传的论点来讲呢，有一部分认为也是佛说的，但是后来的阿罗汉是把它收集的，是这样的。那另外大圣的论点有一些是菩萨们所造，但是他们都根据这个经的，所以我们看论也等同于看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好像论，因为中国佛教汉传佛教重视经比较不重视论，传统以来这样子，但是其实是相等的。论是对经的比较详细清楚的整理， 是这样子，令我们容易了解。那否则的话，有时候我们只看那个表面了，或者你只是抓住一两句，不能完全了解它全面。简单讲个例子，《金刚经》，《金刚经》篇幅不算长，可是它前后所说的，是不是能够完全把它融会贯通呢？不一定了。有的人对于其中的一两句，总是有点困难。哪一句就是佛说波罗蜜，佛说波罗波罗蜜，即非波罗波罗蜜，是名波罗波罗蜜。啊，当然这样的形态在波罗经很多了啊。那你是不是能够完全贯通呢？很多的论可以替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好，第六那个为色意乐，底下是对论本身啊，有的人欢喜啊，简略一点；有的人欢喜广泛详细，那这两种呢，瑜伽师利论都可以满足，都可以包括收摄，是这样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颂文，用这个叫韵陀难哦，或者叫问陀难，这个颂文就很简洁的把内涵呢浓缩。过去大家都知道，过去啊，这一种颂文大家都会背诵。颂文背诵比较方便，篇幅长的一般的像散文体啊，这不容易背诵。那第六点比较简单一点。第七呢，为立正论及破邪。那么瑜伽师利论本身呢，也有很多直接来说明不正确的观念，比方说那个第五点、第六点、第七点呢，直接破斥很多的外道。还有很多是这样的。那么然后来建立正确的。第八呢，为显三性，这个三性就是三自性，依他起性，遍计所知性、原则之性啊，这三性的有跟无，怎么个有，怎么个无，这些，以及呢，另外还有这个叫四种法门，世间啊，这是第一个法门，道理这第二个，正德第三个，圣意第四个，这四种法门。这四种法门呢，也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世间的缘起的现象，还有这个修行的过程，还有它的终点，就是这个圣意，是这样的。那瑜伽师利论呢，唯识学也是这样讲，用这四个方式来说明，跟中观、中论或者是初级佛法乃至大智度论，这个都一样，有的时候只是用的词汇稍有不同，内涵上还是相通的，是这样子。我们看下一页，第九项，未开，这里有两种理门，第一个叫随转，第二个叫真实。随转呢，这个字在成为师论也常看得到，随转就是根据世俗的，或者根据世间的，有时候甚至是姑且为了对方啊，就是有点方便，随转就有点方便，或者根据某种原因、某种理由，假名施舍而建立，不是真正的真相。